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谢牧师啊，你嘅体谅，你嘅恩情，我会铭记嘅。我哋一齐祈祷，主啊，你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系我哋路上嘅光。愿你嘅道喺呢个时候喺我哋心里边彰显出嚟，叫讲嘅、听嘅都同感一灵。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在美国有间西人教会，他们曾经做了一个会众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位会众你会加入这间教会？根据个调查呢，93%的会众他们回答说，我加入这间的教会就是因为某某牧师的缘故。那那份调查的问卷呢继续问下去，这里问他说，假如将来有一天那位某某牧师离开这间教会，你会不会也都离开呢？那同样93%的会众回答说，我绝对不会的，因为这间教会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很多的属灵的伙伴。那今天我都想趁着这个机会来访问一下大家啦。不过你们不需要太过紧张，都不需要觉得很尴尬。我不会一个一个这样点名来问的。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根据那个会众调查的结果，你认为那位某某牧师啊，他的侍奉究竟是成功啊，抑或是失败的？你怎么说呢？从表面看来呢，那位牧师似乎是失败的，因为就算是他离开那间教会呢，都没有人肯跟他走。但是当我们想深一层的时候呢，实际上啊，那位牧师是相当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个个人都以教会为他们的家。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并不是指我们这座这么华丽的圣道楼，也不是指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会众在这里崇拜。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啊，原来教会就是单单指那一班蒙主呼召、因信称义、重新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经常在教堂里面一起敬拜神、侍奉神。什么是家呢？家并不是指我们所住的那个乡村小社，又或者那个豪宅别墅。曾经有人描述呢，家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共同所经营的窝。亦都有人形容呢，家就是一个身心灵成长的摇篮，是一个建立深厚感情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个主日当我们踏入教堂的大门的时候，究竟你有没有真的感受到这间教会这班弟兄姊妹就是你的家呢？老实跟你们说，有时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有点陌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无可否认啊，我想讲清楚，这间教会确实是你和我的家。问题是，虽然我们可能彼此称呼为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未被建立起来，我们还未彻底的活出基督的那种爱。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思考罗马书第16章第1节到18节这段经文。大家读起来好像有点闷，是不是？所以呢，很多人呢好快就拉过就算了。但是事实上呢， 在当中保罗藉着他的问安和最后的忠告呢，表露出教会呢这个家呢应该有以下这三个很重要的原则，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第一个原则是神家里的人应该是彼此接待帮补缺乏的。彼此接待呢这个原则讲就容易，但是做起来呢并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接待人，特别是外来的访客，总是需要付出一些额外的爱心和代价。再者呢，就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难免是有些的偏心。有时呢我们会重视这个而轻视那个。咁喺第一世纪嗰个时候呢，有好多过路客，因为佢哋人地生疏啊，佢哋就好难去搵一啲住宿嘅地方。所以呢佢哋通常呢就带住一封嘅推荐信。咁希望呢喺沿路上得到一啲本地人佢哋嗰种嘅接待同埋收留。根据一啲嘅学者嘅研究同埋推测呢，当保罗喺哥林多城，当他写完那卷重要的作品《罗马书》之后呢，他就交托这封信给菲比那位姊妹，将这封信带给罗马教会。保罗呢知道这位的菲比呢，他对罗马教会相当陌生，罗马教会的信徒对菲比都是完全的陌生，所以在这里第一节和第二节呢，保罗就将这位的菲比呢推荐给那里的信徒来认识。那保罗呢他就用了三个原因呢去劝勉那些信徒要接待这位菲比。那这三个原因就是理、法和情。伦理的理、律法的法和恩情的情。首先第一，理，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原因。在这里第一节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由这个简单句子呢，我看见保罗认为菲比不单止是他自己主内的姊妹，也都是那些罗马信徒的主内的姊妹。因为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有同一位的天父，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完全不在乎他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学历或者他的身份的。所以我们信徒理当彼此接待。那第二呢，这个法字在第一和第二节呢，保罗继续地介绍菲比了。他说呢，菲比是坚格里教会中的一位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来接待他。原来接待信徒，特别是教会一些同工呢，是主的心意。在原文呢，女执事这个字啊 ,diakono,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普遍的意思的，就是仆人。所以当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很多英文圣经的版本都会以仆人为那个字的解释。那其实呢，无论这位菲比他是不是一位执事，抑或是一位仆人呢，都不是最重要。那班信徒呢，他们应该为主的缘故去接待这位菲比。很多年前我岳父呢，他在巴黎开了一间中国餐馆。咁呢，我好鍾意嗰间餐馆嘅招牌。呢个招牌真係名副其实嘅。係叫咩名呢？就係叫做恩泉楼。恩典嘅恩，泉源嘅泉。咁当时喺巴黎呢，环嘅餐馆同埋环嘅教会呢都唔係好多嘅。所以呢，每当有外来嘅传道人嚟到巴黎嚟讲道嘅时候呢，我的岳父总是一视同仁，尽力为主去接待这些传道人。最基本最起码就是带他们来恩泉楼吃餐饭。 他们不需要任何的推荐书的。我很感谢神啊，神亦都是很祝福这间餐馆的生意。做第三个字，这个情节。在第二节呢，保罗他再三地推荐腓比。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他素来帮助很多人，也帮助了我。原来这位保罗呢，他是一位满有人情味的师徒。他不单止铭记人的对他的恩典，他亦都找机会去向神感恩，向人来报恩。我感谢神，我们教会今年呢就成立了一个的欢迎团队 Welcome Team。这个 Welcome Team 的成员是来自不同的团契和小组。可能今朝你们在外面都见到一些的队友挂住个牌。这个 Welcome Team 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个主日的时候呢，他们面上带着笑容，心中存着主耶稣的爱，代表教会呢来主动的去欢迎接待每一位的新朋友。在这里呢，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啊，这班的 Welcome Team 呢，他们绝对不会偏心待人的。保罗呢，他不单止要求那些的罗马信徒呢要接待这位的腓比啊，他还要求他们呢尽力去帮补他的缺乏。在第二节保罗说呢，他在何事上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啦。或者有人心里面在想，为什么保罗呢他这么乐意去推荐一位腓比呢？是不是因为保罗认为一个人当他的功德越多的时候呢，就是越值得被人去帮助呢？其实不是的。在这里保罗他只不过是赞赏这位腓比，因为这位腓比确实是一位肯帮助人的好榜样，是值得当时那些信徒的效法的。我记得四年前呢，当我仔 Daniel 大学毕业之后呢，在个毕业典礼当中呢，当时我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景象，就是他同他的团契的导师同团契的弟兄姊妹那种依依不舍的那个心态那个景象，实在是令我很羡慕很难忘的。所以从此以后呢，我真的很佩服大学校园事工的同工们，譬如说 InterVarsity 譬如说我们教会的 JSF， 他们不单止顾念到学生那种灵命的追求，他们都时时是帮补他们的缺乏。所以我很欣赏这班同工他们那种侍奉心志，不为自己，只为基督耶稣。当他们很不容易训练一班的学生之后呢，没多久这班学生就毕业了，就要离开这个校园了。校园事工真是好像一条流通的管子，根本上是没有办法累积所结的果子。但是这班同工呢，他们不会灰心的，因为他们知道神会建立他们手所做的工作。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神家里面的人是应该彼此接待帮补缺乏的。在下个礼拜六下午一点钟，在我们楼上这个310那间房，我们将会举办另外一次的同工训练。这次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关怀事工和方法。我想请大家踊跃参加，一起来学习怎样去彼此接待和彼此帮助。那这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家里面的人是应该彼此问安，建立亲情。在罗马书16:3-15，保罗呢他向罗马教会的信徒呢总共用了18次的个别的问安，而当中呢他提到26位的名字， 大多数这些名字呢我们都不认识的。而在第十六节呢，保罗再补充一句，他说呢，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的安。事实上我们想深层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假如保罗他在第十节的这节经文前面加多几个字呢，他就可以呢干脆的将这一节经文成为他自己的文案。为什么保罗他又花这么多时间经节去逐个逐个去文案呢？究竟文案对人际关系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保罗他是很清楚知道信徒彼此文案的重要性。文案不单只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很自然的接触和交通，更加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爱的流露和传递。文案的方法有很多种，就算是最简单的，譬如说一个微笑，一句的早晨，都可以将人与人之间那个距离拉近一点。咁曾经亦都有一个人呢，佢访问过400位嘅已经离开咗教会嘅一啲嘅会友。佢点问呢？佢话点解你哋呢唔再返嚟教会崇拜呢？咁超过75%嘅人话，佢话呢，喺教会里面我总系感觉唔到嗰种家嘅温暖，似乎呢好似冇咩人关心我嘅存在，我嘅出现。当我听见一种咁负面嘅回答，真係令人好感叹，喺神嘅家里面係唔应该咁样嘅。今日假如喺我哋当中有人真係有同样嘅感受，觉得自己呢喺教会里面好似时时被疏忽嘅，咁我自己身为教会嘅传道人之一呢，首先我要向你道歉，求你宽恕我们的疏忽。其次呢，也都请你跟我们牧长和我直接来联络，期望我们早日能够修补这些破口，最起码我们可以跟你彼此问安，从问安开始。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假如我们再细心地去留意的话呢，我睇见保罗嘅问安呢有个特点，係咩呢？就係保罗佢嘅态度係好真诚嘅，并唔係表面嘅，更加唔係做出嚟俾人睇嘅。我哋点知道呢？因为每当保罗佢向人问安嘅时候呢，佢总係三思而后行，佢会先諗一諗佢同嗰位弟兄嗰位姊妹嘅个关系，或者他们是同乡人，或者他们是同工，或者甚至他们曾经是同仇，曾经一起坐过监的。不单止是这样，保罗都有时候会想回对方的一些的特点，一些的长处。譬如说呢，那位弟兄可能在过去呢在主里面是非常之劳苦的。总而言之呢，你会发觉保罗的问安是很个人化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是很忙，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了彼此问安，要藉着彼此问安去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爱。保罗呢，他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当他写罗马书在这段时间当中，他竟然留下1/16的篇幅去问候神的家里面的人。今天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彼此问安，实在太方便了。譬如说我们可以呢面对面打个招呼，通电话，或者发个电邮。我们更加可以怎样上 Facebook, 用 Skype, 或者是发个短信。总而言之，我们实在是很容易跟人家彼此问安。 保罗唔单止重视信徒彼此问安，佢更加向往同佢哋建立深入嘅交情。点解呢？因为喺神嘅家里面，我哋真係要彼此切实嘅相爱，呢个係理所当然嘅。喺呢段经文当中呢，你要睇见保罗甚至四次嘅用我所爱嘅呢几个字去公开向几位信徒表达佢嘅心意。我哋都知道喺华人嘅教会当中，除咗我哋同自己嘅配偶之外，咁样公开嘅坦诚嘅表白呢，实在系唔多见嘅，但系亦都系值得我哋去效法嘅。咁事实上呢，建立亲情唔一定系用口讲或者用手写嘅，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我谂到一样嘢系特别好感恩嘅，就系我哋若果教会每当有牧长同工他们从远方培训回来之后呢，他们很多时候总是有一个好的习惯。是什么习惯呢？就是顺便打一份的礼物，一些各地的土产回来跟大家一起来享用，去表达他们一种的小小的心意。所以在这几年来呢，我一直在那里饱受这个口福。咁有時呢，我亦都盡量把握機會學習呢班牧長佢哋嘅榜樣。你可以睇見啦，一間比較健康嘅教會，一個比較溫馨嘅家，就係咁樣。大家盡自己嘅本分，以唔同嘅方式去表露基督嘅愛。但係我哋都知道建立親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单止要花时间上的投资，也很多时候需要百般的忍耐。我曾经有一间的办公室请到两位很优秀的员工，但是呢，这两位员工他们相处得很不愉快，为了一些事呢就很容易闹一番。咁呢两位员工呢，佢哋唔单止係明争暗斗，你打我一拳我就踢你一脚，甚至呢朝头早佢哋见到面呢，都冇人愿意肯彼此问安讲一声早晨，连佢哋嘅老板都唔知道点算好。当你听完呢个咁简单嘅一个例证呢，可能你心里面系都系諗咁其实咁嘅情景我在自己的公司里面都看得多啦，有什么出奇呢？就由这两位员工他们自己自生自灭啦。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些这样的例证很多时候都会发生在某一些教会当中的。究竟有什么办法去能够解决这些局面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看见保罗他提供一个很有效的秘诀，他甚至呢提过七次这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呢？就是在基督里这四个字。为什么这四个字这么重要呢？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不单止已经是脱离了神的愤怒，脱离了永死，已经与神和好，而且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能够追求与人和睦，彼此饶恕。既然是这样，我们又何必继续的在神的家里面为一些小小的事情斤斤计较呢？问题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活在一个很安稳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无言中我们忘记了自己曾经也都是一个罪人，甚至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也都是需要主耶稣在罪恶当中将我们救赎出来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0年有33位的智利矿工，他 他们被困在黑暗的深矿里面，真是生不如死。但是在第六十九日那个晚上，我看见一个很感人的情景。当一个个的矿工他们从地坑里面被救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亲属、所有的官员、工人，他们都狂欢大笑，他们彼此拥抱。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段时刻，他们真的感受到一家亲人不分彼此，同舟共济，彼此相助，一起感受到那种从死里面翻身那种大喜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无论我们自己的小小的家庭，亦或是教会的大家庭，在当中究竟我们向不向往好像保罗和那些罗马信徒之间那种温馨甜蜜的关系呢？如果我们真的很向往那种感受，我们就要学习这位保罗，这位使徒他的榜样，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常常多些思考别人的优点，更多的向人来问安，更多的活在基督里面，这样我们这个神的家就会彼此建立亲情。第三个原则，神家里的人是应该彼此守望，维护真道。为什么呢？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说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单止是这样，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世代是越来越邪恶的。所以保罗呢，在罗马书最后一段经文当中，他加上一个忠告。在第十七节，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的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新译本的翻译比较清楚，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提防那些制造分裂引诱人犯罪的有违你们所学教导的人，避开他们。自古以来我都知道那些假信徒呢，他们怎样带给神的家很大的伤害。其实他们很狡猾的，就好像这张图片当中，他们会先从神的话语来落手，将一些真理慢慢扭转，然后呢引诱人去犯罪，甚至呢最后在教里面呢来制造分裂。那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假信徒呢？在第十七节，保罗呢他用了两个动词来帮助我们。首先第一个动词就是留意了，基督徒要留意假信徒的出现。留意这个字原文就是 scopeo， 即是好像我们平时所用的显微镜 microscope 或者望远镜 telescope 那个字根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很细心去注意，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图片当中，我们要很细心去注意。同埋呢，这个 scopeo 在原文它的是现在时态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不断的去留意随时有假信徒的出现。或者有人会说我们教会都算不错啦，在我们当中我们所学的都算是相当正统，不会说被一些异端邪说来迷惑的。但我想老实跟你们说，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最头痛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来自内部里面发生的。就好像癌细胞呢，起初是不容易被人看见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在费城一间神学院那里就读，那呢到今日 我都是相当喜欢这间的学校，因为神这间神学院呢的观念是相当保守和正统的。在我就读的第一年，有位旧约的教授，他对圣经的无误论呢似乎有些的错误，咁当时令到我嘅心咧越嚟越不安啊！有时连我上课嘅时候咧，我都会好小心啊，听一啲唔听一啲。咁后来我发觉咩咧？我发觉原来唔系单单我一个人嘅感受啊，原来有好多嘅老师同埋学生们咧，佢哋私底下都喺度评论呢位教授，连 D. A. Carson 佢都写咗啲嘅文章。好强烈去反对呢位教授嘅观点。我感谢神，有好多信徒咧，佢哋为咗要维护真道嘅缘故，佢哋愿意常常为呢间神学院嚟警醒守望。咁结果咧，喺两年之后，经过好多嘅交谈同埋对话咧，呢位教授佢终于就愿意辞职。咁喺呢度咧。保罗仲俾我哋第二个嘅动词，系咩动词呢？就系躲避啦。基督徒要躲避嗰啲嘅假信徒，点样躲避佢哋呢？保罗嘅意思就系避开佢哋，唔好听从佢哋嗰种似是而非嘅教导。大家都知道最近咧，我哋美国最高法院做咗个历史性嘅裁决。就是可以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权利。没几天之后呢，美国有个杂志叫做 New Yorker， 那呢这个 New Yorker 杂志呢就决定刊登一个封面来庆祝这个的决定。那在这个封面的主角我们看见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儿童节目芝麻街当中的那位 Bert 和 Ernie。 原来呢 这份杂志将这两位的老朋友 Bert 和 Ernie 呢当作为一对的同性恋的夫妇。不过还好，这个芝麻街这个机构呢，他们已经在2011年在 Facebook 上面呢发表了官方的声明，他们坚持说呢这两位只不过是好朋友啫，唔系同性恋。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以后继续去买呢份嘅杂志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要为儿女守望；我哋做团契小组同工嘅，我哋要为组员守望；我哋做教会领袖嘅，我哋要为神嘅群羊守望。无论系讲道、主日学、查经、任何侍奉，我们都要按照真理而行。我们要彼此守望，维护真道。最后，在上个月我有机会去 Dallas, Texas 参加一间大型教会 Mega Church 的一个主日崇拜。这间教会呢原本是在1998年由我所敬佩的这位Chuck Swindle 牧师咧，同一班同工佢哋所创立嘅，半年之后咧，嗰间教会嘅会众已经有1500人啦，我哋可以睇睇呢个 PowerPoint 啊。点解呢间教会会增长得咁快咧？无可否认因为神嘅祝福嘅缘故 ，Chuck Swindle 牧师咧，佢嘅讲道实在系好吸引人。但是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因素，最基本就是有神的灵和神的爱在这间教会里面。那这一次呢，我就参加他们第一堂早堂九点钟的崇拜。那在那个有3000个座位的礼堂当中呢，我看见差不多都坐满了。那而这一位78岁的牧师他照常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一位78岁的牧师，所以我做一段时间希望有主爱、有真理、 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祝福很明显在他当中。同样今天在我们这个靠近400个座位的礼堂，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坐满的。关键是在哪里呢？假如我们今天开始真是以这间教会为我们的家，真是彼此接待，真是彼此问安，真是彼此守望，神会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建立我们的家的，甚至很快我们就会突破300人这个目标。我们一起来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但是我们信得不足，我们相爱也都爱得不够。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坚信你的道，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好叫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在神你的家里面被高举，将荣耀单单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